我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会场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所得的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再一次为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位，我们交托仰望，感谢赞美，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在这边给大家讲到是2018年1月的第一个主日，现在呢已经是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讲到的内容了，是吧？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啊，但是好在我们快乐的中国新年也会要来了，人生呢好像都是在这些许多快乐的时光当中度过，是吗？前段时间我看到这样一个文章啊，他说有某位先生在大学的校友会演讲，说我们到这个年纪经常喜欢参加校友会，主题呢是人到中年以后的困境，还是个主题，那么讲得很风趣啊，笑声不断。那么这里面呢我只跟大家分享一小部分，免得你笑得听网络听到了。他说，亲爱的同学们，有首歌唱的是明天会更好，是为了给人信心和鼓励。其实呢现实生活中明天会不会更好不知道，但明天会更老是确定的。中年以后我们的身体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苹果变成了梨子型，坐着打瞌睡，躺着睡不着，想记的记不起来，想忘的忘不掉，更糟糕的是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笑的时候一直在擦眼泪，记忆力明显衰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就是想不起来来这儿要做什么了。有一位先生，老先生甚至说他有一次笑笑到一半了，竟然忘了为什么要笑，你们知道吗？人生有三立，少年的时候呢争取的是好学历，中年的时候成功与否要看经历，年纪越来越大就要留意病历。人生从少年学历的梦想，到中年经历的忙碌，到老年病历的无奈。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们要继续下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好，拥有极大智慧的和丰富人生经历的所罗门王在这里写啊，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在这个地方他讲的其实是呼应了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这边一起来学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传道者怎么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呢我想人呢、总是不甘愿这样的，是不是？怎么会是虚空的呢？总是在不停的忙碌当中去建造自己的价值。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很热门的文章，好像有几十万人念过哈，很热门的文章，题目呢叫做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之一，一生都与平凡为敌。中国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一生我们不愿意平凡，我们要超越别人，我们比别人强。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我们不怕死，只怕平凡。
从小到大，我们被问很多问题，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争先恐后的回答，好，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我要当明星，我要当企业家，我要当科学家。如果你的梦想只是做个普通的人呢，就会被长辈和老师怎么样嗤之以鼻。有一位读者哈，他说在中学的时候，爷爷问我们几个孙女，他说理想是什么呢？啊，我就回答啊，家庭主妇。爷爷当即召开了家庭会议，马上不能够等，马上开了家庭会议，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文章里面还提到，说是作家哈梁晓声受某位大学的邀请去举办讲座，与学生交流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哈语出惊人，他说如果30岁以前，最迟是在30岁以前，我还不能脱离平凡的话，那我就自杀。梁晓声就问他，什么是平凡呢？他就回答说，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掌握一定的权力。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这一首《沁园春·雪》，气势很大。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但是比我们当代的人来说，我们更加了不起，是不是？你看，不管是唐宗还是宋祖，不管是秦皇还是汉武，都比不过我们。一代天骄，就算是成吉思汗又怎么样呢？他只懂得弯弓来射大雕。最厉害的是谁？我们。其实这首词读起来呢，好像是很有领袖的气概，但是它代表的是几乎所有人有一种基本的心态。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说的是对的，做的是对的，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对。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别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经常这么说哈，幸亏我这么这么做了，现在我们才怎么样，幸亏我，或者是现在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没有听我的话。你们如果要让这个事情做成的话呢，就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呢总是希望自己是对的，有价值的，所以呢常常都需要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说的话很重要，自己做的事情很重要。人总是想靠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工艺、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去增加，去创造，去创造价值出来。人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不停地做，不能够休息。就像小孩一样哈，你知道你家里面小小孩的话哈，不肯休息的，要睡午觉就是要打一场仗。所以呢，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哈30章这边讲到，大家都很熟了，看到我们念了哈。但是这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知道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安息，对不对？我们要回归安息，我们要平静安稳。上帝一再跟我们讲，但是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了。你要知道，圣经讲的都是对人所有人讲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静自不肯，不肯，谁愿意？不肯。我们有好多事要做。好，所以上帝就怎么说呢？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你不肯吗？你就跑，不停地跑，停也停不下来。又说我要骑飞快的牲口，上帝要骑上飞快的牲口，快马加鞭啊！
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很惨，
不停地被追，停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肯停下来。但是传道书在这里面讲什么？人靠自己的努力所能做的是什么？无非是空的。因为这边说什么？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人的一生可以有很多的作为，有很多的努力，我们总是试图去纠正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地方，对不对？你总是要纠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纠正一下。不管是别人的错或者是自己错，我们常常纠正自己，总是不停地要纠正。我们总觉得有许多地方不足，哎，这个做得不够好，那个不够好，所以呢试图要去填补，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也是这样。但是在传道者的眼中，这一切最终的果效是多少呢？零，零。这所做的一切果效是零，因为他说本来是弯曲的，你根本搬不直；本来是不足的，你根本补不满。这个道理我们讲很重要，但是呢好不好理解？你现在就已经想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不容易理解？更准确的说，是我们不愿意去理解。因为人总是喜欢自己手里所做的工作，我们总是想通过自己的成就来定义自己，我们是谁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成就了什么。传道者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呐、可以建立，人可以建立眼前历史的功效。你看这不是弯的吗？你看我搬给你是直的，好，可以建立眼前历史的功效，但是无非呢是讨自己的喜欢，欺骗自己的眼睛。其实你仔细的想想，我们人的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都是机会，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成功都是机会，都是各种条件的因素决定。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人自以为是的努力所造就。人的努力所成就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据说啊，在2017年，在国内有最潮流的四句话，四句实话，我经常会引一些这些给大家分享一下。前面两句是什么呢？是不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那就上纸，钱很多嘛，一到医院就知道钱像纸一样。不要炫耀你的工作，我们常常炫耀我们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啊，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了，无数的人会比你更出色，有道理吗？人的努力真的是零果效吗？所以我们都是不太愿意相信的啊。所以呢传道者接下来就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人生极大的智慧去探索人生各个方面，去寻找答案。首先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对于很多人来讲那是很实在的事情，我得到的不是很实在的吗？我拥有的那不是很实在的吗？是很实在的事情。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你同意吗？医生，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但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中国人的经历啊，中国人的历来啊，都是追求什么福禄寿，对不对？他就是这些满足，你得到人生的满足啊。难道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果效的、没有功效的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喜乐这个字啊，是指什么呢？是指高兴，人心里很高兴，很畅快，很享受。传道者在这里所讨论的就是今天我们所 说的什么呢？你知道，叫享乐主义。不管那么多，反正眼前我拥有的，我能够享受到的就是好的。他所要探索的是人生当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是人生当中美好的东西。难道是真的没有意义的吗？在这里呢，传道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一生当中所享尽的无人能比的荣华富贵。他一生当中享尽了无数的荣华富贵。他用了一连串的动词来形容他的努力和通过努力所拥有的那一切的东西。在动词里看，建造、栽种、修造、栽种、挖造、买、积蓄、得到。而他所得到的东西呢，不仅是人人都很羡慕的这物质上的东西，而且让有也包括那些，你看到后面他的那些让人愿意抛弃自己所有一切而得到的人，他不光得财，他也得人，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他所得到的是无人能比的。更难得的是，看到最后，他说他没有像你许多人一样，因为自己拥有呢，就失去了自己，他还保持了这样的智慧。他所享受的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他说他凡是眼睛啊所求的，凡是心里面所想的，他都得到。我们哪一个人跟他比？我们常常看到我们想要的，我们根本努力的争取，最后也得不到。但是他说他凡是眼睛看到喜欢的，他就得来；凡是心里面想的，他就没有禁止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算得到他这里面的1%，对不对？我们人生都已经满足了。可是你看传道者，他的结论是什么？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没有用这些东西，没有益处。传道者证明了享乐主义带来的是虚空，所以他考察完了享乐主义以后呢，就马上对智慧啊，人生智慧进行了考察。那一些不为钱财诱惑、不享受、不注重享受的，却注重内心智慧的人，这样的你应该不虚空了吧？对不对？你看那些看金钱如粪土，就像我们中国古人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不是？这样不注重物质，是注重内心和品行的人，得着人生的大智慧，是不是我们都推崇和学习的呢？好，他发现，的确，你要知道，的确，智慧胜过愚昧，智慧是胜过愚昧，就好像什么呢？光明胜过黑暗。有智慧的人在行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啊，仿佛有一盏灯，不容易摔倒。不是摸着黑啊，一出去就摔倒，也可以尽量避免摔到陷阱里面去、沟里面去。所以我们行走人生路的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智慧，对不对？需要智慧。但是事实上呢，啊，世界上很多人都这么多，他们一生在寻求人生的智慧。但是传道者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啊，不管是聪明人还是智慧人都会碰到。你们说什么事？ OK， 是。所以传道书这个地方接下来说，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到死的时候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智慧人虽然根据自己的智慧一生当中少走了许多的弯路，越过了很多的障碍，也许会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羡慕，但是他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却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怎么样？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所以传道者的结论，智慧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如果向外追求享乐是虚空，
向你寻求智慧也是虚空，那么还有什么剩下来的呢？啊，还有什么剩下来的？有人说，既然如此，我不追求享乐，我也不求智慧，我只求尽自己的本分，每一天辛勤努力工作，只求每一天充实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连这个也不行，传道者说，我厌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你得了很多东西，你得了很多东西，你觉得这个是你用的，或者是你要给谁的吗？未必，未必。这获得的人是谁，我们根本无从知道，也无法控制。前面提到了，我们看前条，2017年有四句最实在的话，是吧？你记得吗？哈，后面两句是：不要炫耀你的房，你去了那就是别人的窝；不要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车钥匙就在别人手里。所以传道者说，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的忧虑，他劳苦都成为什么？愁烦。连怎么样夜间睡觉也不安。他的结论是什么？辛勤劳碌也是虚空。享乐是虚空，智慧是虚空，劳碌也是虚空，这些都是虚空的话。那么人生到底有什么所求呢？啊，人生有什么所求？很多年以前啊，我在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首非常喜欢的粤语流行歌曲，一生何求，大家听过吗？没有，让我唱，让我出丑。一开始呢，冷那好友回头多少个秋，记得吗？天了却天失去，未拍却在手。啊，到最后的时候，他说这首歌哈，我很感人，唱出年轻人的心声，好，唱出我们人生的困惑。歌中唱的到最后说，你看一生何求？迷茫里面，我们一片都是迷茫里面，永远也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是我所有的。最后发现失去的还有我所有，希望你看看失去的还有剩下所有的吗？这个年轻人发现了，没有，失去的东西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没有了，剩下的是什么？零。这首歌的作者和演唱者大家知道，是才华横溢、风流潇洒的陈百强。30多岁的时候就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时很多人都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当他离开的时候，我在想，他是不是真的像歌中所唱的，他看到自己所失去的一切竟然是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等到人生最后，是吗？人生难道一切都没有价值和意义吗？正当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突然间柳暗花明又一村。传道者在这里面说啊，人最好是什么？是吃喝，在自己的劳碌中自得其乐。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离开他，离开了神，谁能有吃的，谁能享受呢？
我在这里用的是新译本啊，跟原和合本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新译本在这里翻译出更清楚的翻译原来的这个原意啊。原来人生真正的享受还是去享受什么自己劳碌当中所获得的生活所需。那么这个跟前面所讲的享乐主义的吃喝享乐有什么不同？我是不是又回来了？经常你读到这个地方，好好看一圈，回来了，哎，又回到原点了，是不是？又回到刚才说不行了，怎么回事？你明白了吗？他说的意思，啊，明白了吗？这里面有一个秘密啊，被传道者说破了。原来追求物质和生活上的享受，本身怎么样？有还是没有意义？有没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到头来是空的，这就是虚空。但是，啊，但是你看来了，但是把生活上所需用的当做神的礼物和供应，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这就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和享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是把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注重物质和感官的这种价值观，转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享受神的供应，不断向他的恩典感恩的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里这是一个简单而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人不容易做到，做到的人也很少。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忙碌的世界里面，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说，不是活在将来，就是活在过去。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明天，为了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虑，就是为了昨天和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抱怨，或者是后悔。很少人啊，真正活在现在，享受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拥有多，不管你拥有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的礼物。所以英文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today is gift、啊、所以 the present, 你知道为什么 present现在的意思啊，现在 present is a present 礼物，礼物是 present， that's why present is a present， 现在才是你真正的礼物。但是事实上你自己反过去看，你一天到底在想什么？不是为明天忧虑，下一次忧虑，下一个小时忧虑，就是为过去做了什么在那边抱怨在后悔。我们常常看不到这一点啊，也常常不会为我们所拥有的常常看到我们就是不足，我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我要去努力去争取，不能活在现在。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浮躁的原因。这就很浮躁，为什么呢？ That's why 你不能活在现在。即使拥有很多的财富，也不能真正拥有快乐。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传道者在我们不经意之间，你留意了吗？你留意了吗？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悄悄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喜乐的天机，喜乐的真理。你不留心找到，我稍微停一秒钟了，你就要多看看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说，大家都很熟悉这经文，不念了啊。我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对不对？这不是简单的叫你不要忧虑啊！我强迫自己不要忧虑，不是的，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奇妙的是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跟所罗门在一千多年以前所讲的非常的默契，对不对？非常的一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各种需要上面，那么我们的一切需要怎么样都会得到满足。 诗篇在这地方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神才是人真正能够拥有的，并且可以随时享受的，让人能够更加充实的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瞬间，不要等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而是我们现在 right now。 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他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把百物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神才是我们真正需求、真正的需要和要去拥有的。当人追求神，当人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当人追求好像是神那边来的，但是你是着眼点在东西上面的时候，人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虚空。但人追求神自己的时候，人就得到了一切。神因为对人无尽的爱，把他最宝贵的，你知道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约翰福音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他赐给我们是什么？通过他的爱子，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下面这句话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旧约里面说我们要享受神才有生命的意义，在新约这个地方更加清楚的进一步的启示出来，道成肉身的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生命。人只有在耶稣的里面才有丰盛的生命。为什么要用世界上的东西来换取呢？为什么你愿意得到世界上而失去这个生命？好，回到传道书，传道书接下去强调的，你看很有趣的啊，接下去呢，神所给予的是他喜悦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前面讲这地方里面还讲了一个罪人，哈，看到吗？这地方讲了罪人。那么罪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哈，这个罪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指什么呢？错过目标和道路的人 ，miss the mark， 啊，这个叫做罪人。这样的人错过了人生最中心、最关键的。而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人？请问你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现在问你哈，神要把这东西给他喜悦的人，请问神所喜悦的人是谁？希伯来书里面讲，是相信他的人。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信心才能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记住，这个信心包括两个部分，光光相信、紧紧的相信有神是不够的。就我相信有神，我相信有神不够的，人必须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慈爱的这样一位神。他怎么样赏赐寻求他的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我们前面记得刚刚在诗班唱诗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还记得吗？最后一首歌哈，这首歌的作者叫做Horatio Spafford 哈 ，Horatio Spafford， 这个人呢是在1860年代，在芝加哥非常有名的律师。这个人啊，写这首歌的人，不仅他有很大的律师行啊，而且呢有很大的地产，他投资很大的地产，神很祝福他。他的生意是一直往上跑啊，因为芝加哥当时在发展当中，就像我们 Raleigh 还是在发展当中。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布道家穆迪的好朋友，和穆迪的资助者。但是呢，在1871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芝加哥发生一场很大的火啊，那场大火就把他们的房地产的投资全部都烧掉了。那一年，他们4岁的儿子又得猩红热去世了。2年以后，1873年的时候，由于一直以来很多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决定
全家呢去欧洲度假，并且呢在那边要参加穆迪有一个布道大会，在欧洲在那边度假，然后参加布道大会。但是因为临时要上船的时候，因为业务上的需要，他就一个人留下来了，让太太和四个女儿就先走，先去欧洲。那四个女儿11岁、9岁、5岁和2岁，四个女儿。1873年11月22号，当他们所坐的这个船穿越大西洋的时候，被一艘另外一艘大船拦腰撞上来，这船沉掉了，船上226个人丧生。虽然他的太太叫做 Anna Spafford 得救了，他太太得救了，但是四个可爱的女儿全部都遇难。当 Horatio Spafford 接到太太的电报以后，马上赶到英国啊，坐船去英国。一路上他到了那个地方啊，后来船长告诉他，那艘遇难的船就在这个海域，在这个地方路过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感慨，写了这一首歌《我心灵的安宁》。当 Horatio Spafford 遇到如此重大的生命打击的时候，在别人看来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生命完全成为虚空，他却如此平安的，心里面如此大的平安，在这个地方，这种平安似乎是世界上一切的遭遇、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夺去的。这与传道者前面所讲的拥有一切的享乐、万人羡慕的智慧、自我满足的劳碌，最后所带来的这种虚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是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因为正如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神的恩典、神的计划已经表明出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他给我们所带来的是什么？是生命，是不朽。在座的朋友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请你知道耶稣给我们所带来的丰盛的生命，能够扫去人里面无法填补的虚空。同时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很清楚地听到圣经告诉我们，神才是我们的满足和喜乐。要真正得到这种满足和喜乐，要学会信靠他。信靠他就是我们不是活在将来，不是活在过去，而去享受他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让我们一起来单单的仰望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个原本虚空的生命看到可以何等的丰盛，因为你将生命将不朽彰显出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么美好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去发现它，去享受它，让它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不是活在过去，不是活在将来，而是活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分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分钟淡淡的来仰望。感谢赞美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